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的题目呢，大家知不知道那个题目是什么呢？叫做很长的，张力里的耶稣身份与门徒认同。什么是张力呢？从物理学的角度，张力其实是一个压力的现象，是一种你受到拉扯，经历到压力底下的一种回弹力。如果呢有望到我的样子的，你可以望一望我手上面拿着一个什么的东西呢？是一条橡筋。什么叫做张力呢？就是当你去到拉出力呢，一条橡筋你会感受到什么呢？你会感受到回弹力。回弹力呢就是一种张力了。有一些张力呢是比较稳定一点的，例如你又望下我，我拿着什么呢？我拿着什么？是的，我拿着一条呢用个橡筋抽着的锁匙。这一条的橡筋用它的自己的重量去到不断呢，这个锁匙将它的重量拉低那条橡筋，是不是？但是这条橡筋你见不见到它很辛苦啊？又不是很辛苦啫，是不是？它很松容地以它的回力去到化解到呢这一抽锁匙给呢它的压力。所以这一种的张力不算有什么很辛苦，是不是？但是有一些的张力特别是牵涉到一种关系，那呢那些张力就可能不是那么简单。例如呢，如果你有个女朋友，她其实希望你呢送一只钻石戒指给她，去到呢作为她的生日礼物，但是呢你就没有送钻石戒指给她，你就信了一个例如这样的这些 water bottle 给她。 OK， 那会有什么后果呢？当期望和结果有很大的落差的时候，一种叫人很不舒服的张力就会出现。初初张力可能是比较小的，但是如果你越来越大力，橡筋就会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张力不断增加，甚至会甜，甚至可能是会断。人如果长期都活在一种很大的张力里面，是很辛苦的，是很不容易的，同意吗？人我们都希望能够离开这种张力的状态，回复平静，得享平安。其实这种都是一种人性，都是很正常。就好像我们圣经诠释的一个传统，其实过往我们都常常很想将我们在读经的里面一些呢我们的见到的张力去到尽量化解。例如我们见到妇女福音、路加、马太和马可，有时候对同一件事情似乎呢有不同的铺排，我们会或者想去找这些的妇女福音背后那个的历史，我们很想找到一个很客观真实的那个历史，我们希望透过找到这个很一致的历史，就去能够呢将那些有的迷思或者是张力去到化解。我们可能会以为这一种就是我们能够找到信心那个基础的一个的方向。但是其实在我们面对今时今日的这个世代，往往原来能够认识上帝的方式不是呢要去到将圣经里面的那些张力去到 delete 晒。相反，我们要去到找到圣经里面原来上帝正正就在很多的压力很多的张力的里面对人讲说话，以致到我们才能够在今日这一种很大压力很有张力的生活里面 能够经历他的能力。在马可福音的第四章，其实我们正正就是见到一段充满张力的经文。几班不同的人，他们因为对耶稣有很不一样的看法，他们就出现了跟耶稣有一些的争拗。首先我们见到的是一班犹太人的宗教权威领袖，他们对耶稣去到周围医病赶鬼，他们看不过眼。在耶路撒冷来的文士在三章二十二节就这样讲了，他是被别西卜附住的，他是靠着鬼王去到赶鬼的。换句话说，在他们眼中，耶稣不是来自上帝的，是邪恶的族心，是带领我们以色列人去到离开上帝的假先知，他不值得我们相信，不要跟他啊。当耶稣去到周围赶鬼的时候，一个又一个的邪灵污鬼其实已经不断在耶稣面前去到承认他。但是这班圣经的专家，这班熟读旧约来自耶路撒冷的文士，他们看不见，他们看不到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们不接受耶稣就是上帝而来的一种解读。他们为了保护以色列人，他们要抹黑耶稣，他们要尽早去到打击耶稣的影响力。这个是第一班人对耶稣的怀疑。第二班人是耶稣的亲人，这一班的亲人他们对耶稣也都似乎不是看得很过眼。在三章的二十一节，我们看到圣经怎样说呢，他说耶稣的亲属家人听见了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什么癫狂了。为什么觉得耶稣癫狂了呢？可能是不是因为二十节圣经说耶稣连饭都不吃呢？各位做妈妈的，你有没有试过见儿子为了做某些事，例如打机，例如去踢球，例如去到看戏，总之做一些他很喜欢的事，然后连饭都不吃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呢，即是你的仔呢，可能你真的觉得他有点癫癫地啊。但是耶稣的亲人不只是觉得因为耶稣没吃东西而因为他觉得他癫，更加有可能是因为耶稣已经很严重地搅扰乱，搅乱了加利利一带呢乡亲父老的那个的秩序。原来根据马可福音，加利利一带不少家庭的经济支柱，也就是很多的可能男士，他们已经一个又一个这样去到加入了一个以耶稣为首的激进组织。加利利一带的地方本来都相安无事，但是因为耶稣带来了很大的混乱和不安。拉住原文叫做 krateo， 除了可以翻译为拉住之外，还可以翻译为什么呢？就是捉住，甚至要禁锢他，监护他，这样的意思。但是耶稣的亲人根据马可福音，他们似乎埋不到去耶稣身边，他们埋不到去耶稣身边。在三十一节圣经怎么说呢？他说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哪里？站在外边。他们就叫人去找他，有很多人就在耶稣周围坐低，他们就告诉耶稣听了，喂，你阿妈和你那些弟弟和那些妹妹在外面找你啊。其实耶稣的亲人呢本身已经觉得耶稣都癫癫地了，是不是失去了理智的了？但是当他们听到耶稣等着下来的回答，可能真的会激到呢爆血管。在第三十三节耶稣怎么说呢？不如我们一起读出好吗？三十三节，耶稣回答他们，在这里耶稣竟然他就讲出一些尴尬的说话。哇，马可怎么说呢？耶稣还是 周围坐着的人，你看看，这个不是我妈，这个不是我的弟弟妹妹，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先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我的母亲。哇，乜玛利亚其实不是一开始已经很明白上帝在耶稣身上的工作的吗？在路加福音，大家记不记得啊？路加不是曾经讲过，在耶稣未出世之前，就已经唱出一首尊主颂的赞歌的吗？但是在马可福音，我们见不到耶稣这一种降生的故事。相反，我们见到马可心目中的玛利亚，原来并不是一开始就全部明白耶稣的使命，甚至好像有少少想阻碍耶稣。当其他人都不明白耶稣的身份，要去到控制耶稣，耶稣就在这种怀疑的眼光里面，在第四章开始，他用了一种很亲疏有别的态度，将一些道理只是讲给那些自己人听。OK， 只是讲给他的自己人听。他讲什么？他讲什么？他讲比喻。他讲比喻。但原来门徒不是很听得明耶稣的比喻。你讲什么啊，耶稣？在第十节，啲门徒就问佢啦：，喂，其实喺度讲紧乜嘢咧？跟住耶稣咧，继续都系答非所问，就咧去到同门徒对话。佢话：上帝国度嘅奥秘，净系俾你哋知道嘅啫。如果同外边嘅人讲咧，就只系讲比喻。啊，弟兄姊妹，比喻系啲咩嚟嘅咧？有冇试下帮你？如果屋企有啲小朋友咧，系读紧初小啊，或者高小咧？都要学一下一些文法，那你就要教他什么叫做比喻，是吗？原来比喻是什么来的呢？从一个很普通的文学的角度，就是一种象征性的故事，是一种象征性的故事。它表面跟你讲一些东西，但其实呢，实质呢，是想讲第二些东西。它表面跟你讲 A， 但实际呢，就是讲 B， 他想跟你讲 B， 但是他怎样？他不跟你讲，我只是要跟你讲 A 而已。就是这种这么间接，讲一些不讲一些的一种表达里面，耶稣邀请你和我，好像门徒那样，去到用心听他的比喻。原来听耶稣比喻的人，要试下放低地上边嗰副嘅眼镜，唯有放低咗地上边嗰副嘅眼镜，佢先至可以从嗰啲地上肤浅嘅嘢，去到睇到嗰一位看不见嘅上帝。呢一种属灵嘅操练，弟兄姊妹，其实你同我一啲都唔陌生嘅。其实我哋每一次讲见证，述说我们的历史，岂不是就是在一些地上可见的事物那里，去到勾画那一位见不到的上帝，还有见不到的上帝国度吗？在第十一节，耶稣他说，上帝的奥秘对外人讲，只好讲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熟悉旧约圣经的门徒呢，其实一听到这一节这么巧这么硬耳的第十二节，他们呢就会想起什么？其实他们呢就会立即想起呢以赛亚书第六章的。原来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在那一度，当以赛亚对上主这样讲，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之后，我们看见的 很可惜，原来不是一个遍地复兴的景象，我们看见的原来是以色列人遍地对上主的拒绝。在第九节，他说你去告诉这个百姓，他们听完又听又不明，看完又看又不晓，要叫这个百姓心蒙油脂，耳朵发沉，眼睛昏花，恐怕他们眼睛看见，听见心里明白，回转就得医治。昔日上主藉着以赛亚警戒以色列人，你们大部分人都不会悔改。今日上帝就藉着耶稣去到话给马可的那些听众知道，警告他们要去到小心听耶稣的比喻。原来耶稣的说话无论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和今日的我们都有深一个层次的意义的。每逢我们讲起新约作者去到引用旧约的时候，弟兄姊妹，其实那位的作者不是去想证明自己有几咁熟旧约圣经 ，OK？ 亦都唔一定系想讲佢 fulfill 咗旧约嘅 prophecy， 所谓叫做成就咗旧约嘅一啲嘅预言。新约嘅作者，当佢去到引用一段旧约圣经嘅时候，其实系要去到共鸣听众以色列人嘅记忆，去到尝试改写他们的那种对历史的看法，以至到是自己的身份。就在第十一节至到第十三节，我们见到一段以色列人惨痛的回忆。在这段的历史里面，以色列人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灭国，一直至今他们都未能重建大卫时代的光辉岁月。圣经又怎么说呢？他说直到城镇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无一人，土地极其荒芜。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国内被撇弃的土地很多，国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但是因为耶稣，因着耶稣，因着耶稣的来临，这一段以色列人耳熟能详看似绝望的历史，终于开始有机会被改写。你是这样说呢？我们继续看第十三节的下半节，耶稣怎样说呢？他说然而如同大树与橡树虽被砍伐，残干却仍存留，圣洁的苗裔是他的残干。当整个国家的树木都好像被人斩晒，前路没晒盼望，但是原来树木从来并未连根拔起，残干仍然存留。其实当耶稣他在这里引用以赛亚书的时候，我相信他已经在这里暗示着，他就是那位圣洁的苗裔，能够为以色列人的未来带来到一种改变，带来到一种的希望。但很可惜，大部分的犹太人领袖，他们看不见圣洁的苗裔这个比喻就是讲耶稣。对于那些看不见的人，残干的图画依旧，历史继续是没有盼望。但是对于那些在这个残干的比喻里面见到就是耶稣那个，就是那个圣洁苗裔的人，残干的图画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改变了，历史已经揭开了新的一页。不过弟兄姊妹，改编历史、重写记忆， 这个并不是耶稣和基督徒的专利，同意吗？其实你每一天打开报纸，每一份的报章就是去到改写你的历史，重塑你的记忆。原来在第二圣殿时期，不同的犹太社群他们都会引用这一段的以赛亚书的经文，去到肯定自己就是上帝的代言人的。当时候有一班人叫做爱色尼人，他们就在大马士革的文献里面去到引用这一段的经文，看自己就是上帝的末世社群。换句话说，耶稣你说自己就是来自上帝？哦、OK 但很多人都这样说的。 OK 弟兄姊妹，在这个末世的里面，你要跟随耶稣，你要认同耶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要面对，你就要承受来自四方八面不同的张力以至怀疑的眼光。就在这种的张力的里面，耶稣他跟我们去到保证，我们会见到他才是真光。因为耶稣来，他是要藉比喻去到将创世以来的事，隐藏那些事都告诉我们知道。藉着耶稣，我们能够知道在这个世界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耶稣不是要隐藏自己，但他藉着比喻是要教你和我明白他就是真光。虽然人人都在讲自己的故事，但耶稣他能够超越我们的限制，让我们找到他。这个就是信心。弟兄姊妹，相信在这个黑暗笼罩大地的世代，仍然能够和这位美善的主相遇，这个就是信心。当我们见到这份报纸是这样讲，那份报纸是这样讲，这个总统候选人这样讲，那个总统候选人这样讲，当这个世界好像找不到真相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藉着上帝的话语，藉着圣经，我们能够和这位美善的主相遇，这份的期待就是信心，亦是一份渴慕主的基础。在第24节那里，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要留心所听的，你们用什么量器来量，也将要用什么量器来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添。弟兄姊妹，如果你呢年纪有那么上下，那你应该望到这幅图画呢都大概估到是什么来的。知不知道这班人在排队做什么呢？他们不是排队买楼、他们是排队呢攞水、其实这个景象呢都近这十几二十年呢都应该肯定没有出现过的了。制水的时候你会怎么做的？弟兄姊妹，你会在家里拿个水桶，拿那些最大的水桶去到呢装水，是不是？你会不会拿你那个厕所洗手间里面那个朗口钟的呢？如果你有个即小朋友呢，他拿去到都挺好玩的。弟兄姊妹，原来你拿一个什么的水桶去装载耶稣的比喻，就会决定了你能够听到多少的奥秘。原来最大的张力在去到认识上帝的过程里面就是我自己。我带着一个什么的心态去到面见耶稣呢？会不会我信了耶稣差不多三十几四十年的时候，我就以为自己已经什么都识，忘记了其实上帝不是要将知识扼落我的脑袋，上帝是要我的心。弟兄姊妹，原来最大的张力就是自己。我带着一个什么的水桶来到主的面前的呢？求主真的教我们呢去到得到祂的那种的能力，去到呢释放我们。就在这种的角度，我去到总结今天的讲道。其实撒种的比喻，很多人说 有四种的反应，是不是？但其实我说这里只有两种反应，只有两种反应。对于那些承认耶稣就是那个圣洁苗裔的人，其实耶稣就在你和我当中不断撒种，希望我们成为他的亲人。有哪一位的弟兄姊妹，你愿意去到跟从他的方式，去到改写这个世界，医治这个伤痛的一代，重建生命的尊严呢？在这个充满谎言残暴的世代，有哪一个人听到主的声音？上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有哪一位听到上帝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呢？当人人都放弃这城，上主心存盼望。我跟你讲一个比喻，当人人都放弃这城，盼望不再必成。当众人都怀疑耶稣，耶稣宣告盼望。就在这个神学主日的崇拜里面，我呢去到向大家作出呼吁。有哪一位的弟兄姊妹，你去到愿意在这个的时代的里面，愿意去到奉献你自己，去到成为一个呢全职的工人，甚至去到进入神学院，去到接受装备呢？在这个充满张力的世代里面，有哪一位的弟兄姊妹，你在上帝的心里面，你领受他对你的呼召，你愿意好像刚才弟兄所分享一样，将你的生命从此交给他去到管理，甚至去到愿意成为一个全职的工人，去到进入神学院接受装备呢？我邀请大家去到低头，去到为到自己，为到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去到祷告。如果你听到主话，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你愿意开放自己去到作全职的侍奉，进入神学院的侍奉吗？在这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到作出一个呼召。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请你去到在位里面，去到对上帝作出回应。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吗？如果有的呢，我邀请你举手，让我们呢去到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呢？去到愿意的接受上帝的呼唤，在这个时代里面去到作出一个的回应。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呢？在这个时候，我去到呢再一次的发出呼吁。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邀请你去到举手，去到作出对上帝的回应。与此同时，我去到发出第二个呼召，你愿意去到更好的在侍奉上面去到装备自己，修读适切的神学课程吗？如果有的弟兄姊妹，我请你去到都举高手，让我去到为你代祷。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呢？好，见到了，感谢主，见到了，感谢主。你愿意在这个的很张力的世代里面去到摆上自己的生命被神使用吗？有的弟兄姊妹，请你举手。感谢神，感谢主。我们一起去到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赞美你，因为在这个充满压力的世代，主啊，你掌管万有。我们的历史在你的手中，我们深信你带领着我们教会，带领着这个世界向着你的心意而行。赞美你，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到成为你那个撒的种一样，那个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连结圣洁的苗裔。多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